大家好，我是孙大圣。哎，我微信里啊有这么一位鬼友，他这微信名字叫艾阳。哎，他说他是一名钢琴教师，他上班的时间呢跟正常小学老师上班的时间正好相反，人家上班他歇着，人家下班他上班，因为他教钢琴的嘛，他得等学校啊幼儿园这些孩子们放了学他才能去上课。哎，话说在2010年呢，那年是他婚后的第二年，那年他跟他老公啊准备过了年之后就备孕，没想到呢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改变了他所有的计划。10年的时候啊，他在他们当地一个音乐培训机构工作。哎，过年休息7天，初八上班，因为过年都休息嘛，那天只有一个学生上课，上完课他准备回家。学生他们家呀离他们家很近，这学生家长呢很热心，要开车送他回家，因为过年嘛，咱们鬼友也着急回家，而且跟这名学生的家长啊彼此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，所以他就没拒绝。哎，在路上啊，他跟学生的家长聊了聊孩子学习的进度，这一路上都很顺利，很快就到了咱们鬼友他们家那路口了。他们家这块的路口啊很大很宽，由于是主干道嘛，学生他们家是住道西，咱们鬼友他们家是住道东。那时候啊咱们鬼友20多岁，年轻，就想着人家送到路口啊就别让人家掉头送自己到小区门口了，然后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自己下车过道回家，就这么个过程。哎，可就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啊出意外了。这路口不是直的，它是一个有弧度的一个弯道，这个家长送他正好送到那个位置啊，就是对着他们小区侧门的那地方，离斑马线呢有点距离，他呢也没走斑马线，直接就过道了。过道前呢他特意看看左右，初八6、7点钟晚上啊，天都黑了，小城市基本都很安静，也没什么车，他一看没车就过了。可前面咱可说了，这路口它比较宽。哎，就在他快要过完的时候，离路边就差4、5步距离就能过去的时候，他听见一阵很刺耳的刹车声，这声音没法形容，他现在回忆起来都很害怕啊。他侧脸一看，一个轿车，哎，离他能有100多米，这距离倒是挺远啊，但是这轿车滑行着冲向他。因为这个路口有弧度嘛，这个司机啊估计是看路上啊没人没车，他开得特别快，等他过了弯看着咱们鬼友之后一紧张，赶紧是紧急制动。大冬天的时候这路面上一层薄冰，非常滑，即便是踩刹车他也踩不住啊，速度非常快，奔咱们鬼友就过来了。咱们鬼友当时吓得啊两条腿迈不开步，迈不开步还想赶紧跑，就跟僵尸一样往前蹦了2、3步，然后这车呀就贴着他的后背啊唰一下就滑过去了，往前滑了能有10米左右，到了路口那斑马线那位置，在那儿转了好多圈，把咱们鬼友给吓傻了，半天没动，那司机也没动，都吓坏了。咱们鬼友本来特别生气啊，你这车开那不是一般的快呀，真像网上说的啊，你这哪是开的太快呀，你这飞得太低呀。但回头想想，我也没走斑马线呢，我也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呀，再一个人也没撞着我，就这么的缓了一会儿之后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回家了。一边走一边自己还想，刚才那车开那么快，要是真撞上我了那我必死无疑呀。哎，等到家之后拿钥匙的时候这手都是抖的，没缓过来，一般人刚经历完这事儿肯定得缓一阵儿啊。哎，深呼吸一口气进屋。那年鬼友他爸妈都在他们家过年，进屋之后啊跟他妈打个招呼就进卧室了，他不想让自己父母担心，这事儿他就没说，本来打算跟自己老公说一下这事儿哈，可一进卧室一看老公在玩电脑呢，他心里边也不知道怎么的了，就特别有气啊，我上班这么晚下班还差点让车给撞了，你可真幸福啊，我妈给你做饭，我上班你玩游戏。生气气得一句话没说就躺下休息了。他说现在想想啊，当时那想法真幼稚啊。他老公那时候啊在哈尔滨做小买卖，为了省钱嘛，装货卸货都是他自己，特别辛苦，也就过年这几天呢能在家待几天，可他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生气，觉得特别委屈。哎，这事儿呢他跟谁也没说，以为就这么过去了。 人家车也没撞着我，我还矫情啥呀？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，结果事儿来了。第二天，咱们鬼友就觉得啊，自己特别困，而且特别累，特别乏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那时候他喜欢打游戏，他以为是玩电脑熬夜熬的，结果这种情况呢越来越严重。第三天啊，他就发现他浑身特别沉，感觉浑身呢这衣服勒得特别紧，就感觉自己胖了，哎，自己穿衣服都特别费劲儿。等上秤这一称，这一下吓一跳，三天胖了将近20斤。他年前买的19的裤子，等到那天的时候，他得穿22的，吓一跳，赶紧跟他妈说。他妈说：“你就是过年吃的呀。”咱们鬼友说：“我又累又困。”他妈说：“你又累又困，你是玩游戏玩的。”他说：“妈，我是不是生病了？”他妈说：“你生什么病？你可别装了，你老公可下回来了，这把你给懒的。”哎，他也很自然的啊，让他妈给洗脑了。他也告诉自己啊，我就是懒的，我得多锻炼，我得减肥。哎，于是呢，这回上班下班就放弃坐车了，改走路上班了。单位的同事呢也说：“吴老师，你这过年吃什么好吃的了？没少胖啊。”他这人很爱美啊，吃东西很注意。他说：“我没咋吃啊。”跟大伙说，大伙都不信。哎，大概也就是一周左右，他整个人啊面目全非，但是他还是坚持上班。他告诉自己啊，别懒，别矫情。有这么一天晚上，他给学生上完课就很想上厕所。他的这个教室呢在3楼，因为当时还没过正月十五嘛，学校里边啊基本是没什么人，很空。厕所呢也是一个隔断一个隔断的，一共是3个隔断。他平时进去之后啊直接上第一个隔断。那天他一进厕所啊，就突然间打了一个冷战，他觉得很冷，打了一个特别大的冷战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看了一眼第一个门，他没打开，直接去第二个门了。哎，刚站在里边，他就感觉有人在他头顶看着他。他一抬头看没人，他就想是不是平时我这鬼片看多了。哎，当时心里边特别害怕，上完厕所赶紧冲出去，跑到教室里边拿起包往楼下走，赶着走赶着关灯，就好像后边有人追他一样，当时特别害怕。直到到了1楼碰见其他同事了，他才慢慢悠悠的出了门。哎，可等回家之后啊，他就把单位的事都给忘了，也是觉得呀，我可能是单纯的就是胆子小，而且最近一直都昏昏沉沉的，进屋就想睡觉。以前他回家啊，无论如何都得跟自己父母打个招呼嘛，爸妈我回来了啊，然后问问老公你忙什么呢。哎，可自打那回他差点让车撞了之后啊，他进屋之后连句话都没有了，进屋就躺着睡觉，连吃饭都吃不进去，但是体重呢却一直持续上升，甚至他所有的衣服啊全都穿不上了，只能穿他妈的衣服了。完了他说他有病吧，大伙还都不信啊，都说你胖跟猪一样，你有什么病啊。那天也是一样，他一进屋躺下就睡觉了。可那天呢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在睡梦当中啊，他梦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，这个村子啊都是咱们东北的，就过去老年间那种泥土房。哎，有一家三口呢住在其中一间房子，这一家三口啊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，扎了2个麻花辫，上身呢穿的是蓝色的盘口衫，下身呢穿了一条红裤子。在梦里边啊，他梦到这姑娘跟他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谈恋爱，可是这姑娘家里人不同意，就把这姑娘给关起来了。他们家里人非得让她嫁到邻村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一个人家。哎，这姑娘啊脾气倔，结果直接上吊死了。接着再往下梦，他就梦见这姑娘啊伸着很长很长的舌头奔他就来了，两只手啊到他跟前紧紧的抓着他的手，他想松想甩也甩不开也松不开，他当时很害怕。可他也不知道在梦里边他是怎么想的，他给这女鬼唱歌，他一唱歌，哎，这女鬼就很开心，他要是停下来不唱了，这女鬼就很生气，就吓唬他。就这么的，他给这女鬼啊唱一宿歌。哎呀，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整个人呢都特别累，而且很害怕。可白天这一工作呢，就把这梦这事儿啊就忘差不多了，就扔脑后去了，也没想。可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这女鬼又来了，跟第一天一样， 抓了他，然后他呢又是唱一宿，就这么梦啊，连着梦三天，一模一样，都是先讲述这个女鬼是怎么死的，然后他们俩呢手拉手，他给这女鬼唱歌。哎呀，等第四天他实在受不了了，跟他妈把这事儿给说了。当时他舅妈呀有堂口，因为他舅妈呀只能看事儿但不会治，也就是家里边人呢有事儿他给帮帮忙，从来呢他这堂口也不对外。哎，他舅妈那边一接电话就跟鬼友他妈说，你们家有外鬼，我马上去。哎，就这样没过多长时间他舅妈就来了，一进屋他舅妈呀就往咱们鬼友身后看，然后就说，你身上背了个女的。咱们鬼友就问他舅妈说，这女的是不是长什么什么什么样，梳什么样的头发，穿什么样的衣服。鬼友他舅妈当时很惊讶呀，说你怎么知道的呀。咱们鬼友说，我还怎么知道的，我给他唱三宿歌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，他咋死的我都知道。哎呀，鬼友他舅妈告诉他呀，咱们鬼友身体弱，那天学校呢没什么人，这阳气比较弱，这鬼直接就上他身跟他回家了。然后呢这女鬼啊是上吊死的，孤魂野鬼没有家，这个女鬼啊要跟他要衣服要钱啊，衣服呢要绿色的。咱们鬼友他妈跟他舅妈两个人就开始张罗这些事儿呗，先去买的绿纸给剪的衣裳，鬼友他母亲还担心剪不好，提前拿白纸呢先打了个样子。哎，等都准备完事儿了，咱们鬼友就问他妈说，那这白纸的衣服咋整啊。他舅妈说呀，那就都烧了吧，都给他。哎，当天晚上鬼友他妈拿着这些东西去十字路口给他烧去了。哎，鬼友他妈烧完之后回来跟他说，就说可怪了，就烧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怪，怎么回事呢，白纸和绿纸这两种纸剪的衣裳一起扔火里的，绿纸那个一下就烧没了，而白纸那个火苗都没了还没烧着，这事儿可够怪的，都是纸的，哎，那绿的一下没了，这白的干烧烧不着，感觉是人家不喜欢这个呀，人家要绿的呀，这白的人家不稀罕呢。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。晚上呢咱们鬼友啊也梦不见那个女鬼了，他以为啊我这应该就没事了，但是他这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而且晚上特别害怕，总觉得家里到处都是人。哎，有时候呢能看见空中飘很多人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得让她老公搂着她，但是她老公那胳膊呀又压得她喘不过来气啊，就算在家里边上厕所也是她老公先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，然后站厕所门口陪他。哎，而鬼友他母亲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说他懒啊，说你晚上下班之后啊跟我去跳广场舞去吧。咱们鬼友也是没办法，再困再乏也强爬起来去跳广场舞啊，到那儿跳两下就不想动了，浑身没劲儿。等这个舞啊跳完了，大伙人都散了，他妈走过来开始数落他，你也没个年轻人的样啊，一点朝气都没有啊，正说他呢，后边咱们鬼友他母亲的一个跳舞的朋友，一位阿姨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之后看了咱们鬼友一眼，然后直接照咱们鬼友他妈那屁股就踢了一脚。哎，你这虎娘们啊，你还有心思出来跳舞呢，孩子都病啥样呢，再不治就完了，你这妈咋当的呀。这话一出来啊，咱们鬼友说当时啊他那眼泪刷就下来了，我这辈子我都得谢谢这位王阿姨，她帮我说话呀。鬼友他妈还一脸蒙圈呢，咋回事啊，他怎么他真病了，啥病啊。王姨啊就问咱们鬼友，孩子啊你是不是觉得冷啊，总害怕呀。咱们鬼友也把他的症状都说了，王姨说呀，这孩子是吓着了，估计魂都没了。就这么的，这王姨直接就把咱们鬼友还有他妈就领他们家去了。这王姨他们家呀供的保家仙，回家之后先上香，上完香这王姨用双手啊给咱们鬼友拍，每拍一下咱们鬼友身上就觉着啊就散一片凉气，多凉呢，大热天打开冰箱门那种感觉，这王姨拍他一下咱们鬼友就觉得舒服一下。哎，忙活大半天 让咱们鬼友坐着休息。王姨就问咱们鬼友，你最近是不是惊着过吓着过呀？鬼友他妈也问他说，姑娘你吓着过呀？我没听你说过呀。王姨这时候说咱们鬼友他妈说，你快闭嘴吧，你白活这么大岁数，孩子都什么样呢？这要过了百天可就没救了，自己孩子平时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你还说孩子装病，你装一下试试。鬼友他妈这时候赶紧闭嘴。咱们鬼友回忆一下就把差点让车撞这事儿啊说了一遍。鬼友他妈赶紧就说，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咱们鬼友说，我也没想到我能吓成这样啊，我都多大了，要不是王姨提醒我是不是惊着了吓着了，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王姨说，我能看出来，但具体什么样得找我师傅看。哎，就这样转过天来第二天，咱们鬼友呢在家，咱们鬼友他妈跟着王姨去王姨他师傅那儿，具体怎么看呢咱们鬼友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大致就是咱们鬼友在快被车撞的那一瞬间这魂儿被吓出来了，三魂丢了一魂，所以啊咱们鬼友总觉得没有气力没精神，而且呢上次鬼上身也是因为魂魄不稳阳气弱，让这吊死鬼啊有了可乘之机，他的魂魄呢还在那路口游荡呢，得赶紧找回来。而且咱们鬼友他老公啊，他们家以前呢得罪过蟒蛇，现在那蟒蛇呀又把他那魂魄给盘住了压着，不让那魂魄回家。哎，就这样晚上的时候呢准备了一碗米，还有酒有肉，之后在咱们鬼友他们家摆好，朝西面上香磕头，然后咱们鬼友就躺下睡觉。鬼友他妈把这些米肉酒都送到他下着的那个路口，哎，咱们鬼友被下着的那个地方。那天晚上啊咱们鬼友啊就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什么了呢？梦见他这魂回来了，这魂啊有点生气，生咱们鬼友的气，那意思是啊你们都回家了不管我了啊，有点生气不愿意进屋。咱们鬼友赶紧出门拉着他进屋，一个劲儿的哄啊他才高高兴兴的跟他进屋。哎，接着啊有个大蟒蛇又追过来了，眼瞅要追上他了，这时候咱们鬼友就梦见有好多神仙从天上下来追杀这蟒蛇。他说这些神仙里边有什么哪吒呀孙悟空啊二郎神呐、啊、还有雷公啊，就是特别多的神仙。哎，这大蟒蛇呢一会儿被火烧一会儿被电打，还有这个刀枪棍棒的他都全招呼上来了。这蟒蛇也是伤痕累累的，咱们鬼友赶紧冲过去挡在这个蟒蛇身前，让各位神仙放他一马。神仙看咱们鬼友心善心诚，就放了这个蟒蛇了。这蟒蛇朝他点了点头，感觉好像是在说谢谢，之后这条蟒蛇呀转身就走了。啊，等第二天咱们鬼友梦醒之后啊，自己马上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，觉得自己浑身轻松了不少。她老公搂她的时候呢也不觉得她老公那个胳膊沉了，她也不害怕了，整个人这精神状态啊也好多了。哎，后来王姨说啊，你梦的这个梦啊，你在梦里边心善放了蟒蛇，之前祖上伤了她，如今呢你又放了她，这蟒蛇跟你老公家的这个恩怨呢算是一笔勾销了。那就这么个故事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这里边有一个点啊，就是这个咱们鬼友在突然间受到极度惊吓的时候，这魂儿吓丢了一个，这魂魄离体。一般小孩儿被吓丢魂儿的比较多，但是成年人啊因为魂魄都稳了嘛，被吓丢魂儿的很少，但是像他这种突发情况突发状况啊算是比较特殊。这里边有一个点啊，我不知道咱们鬼友有没有考虑到过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为什么会在那天晚上突然间有这么个遭遇，为什么他这个魂魄刚被吓出来就被这个蟒蛇给盘住了，其实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？就是我猜的啊，会不会他碰见这个事儿就险些发生车祸，这件事儿也是这位蟒仙所为呢？哎，要不然怎么就那么巧那么寸，而且呢他这魂儿被吓离体之后，这蟒仙马上就能来给他压住呢？话说回来，咱们鬼友也算是福大命大，如果说那天啊稍微再 差一点儿，可能就不是丢活的事了，没准这小命都不保了。哎，好在是有惊无险，还多了这么一段奇特的经历，而且呢，还替丈夫家了结了一段恩怨。哎，总之结果是不错的。但有一点啊，不知道咱们鬼友啊，后来这减肥成功了没？估计减肥这事儿啊，比对付这吊死鬼和这个往回找魂和对付蟒仙估计要难得多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今天的第一个故事。来，接下来呀，给大伙儿说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是来自我微信里的一位好朋友。这位好朋友，我看他这个微信标的地区是湖南娄底，微信名字叫刚刚好。他在发这个故事之前呢，给我发了一篇他们当地的新闻报道。这新闻报道啊，是有这么个人走丢了，哎，然后呢，各方出动警力啊，好多人找，找了三天，把这人给找到了。如果光看这个新闻报道，倒是没什么。可这个事儿呢，是发生在咱们鬼友她一个闺蜜的亲戚身上，哎，有一些细节呀，她这个闺蜜知道。就他老婆的这个闺蜜知道，哎，如果不是他老婆这闺蜜说啊，咱们闺友呢，估计啊，这个事儿可能也就当个故事听，就当个新闻看看也就罢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事儿出在哪儿啊？南岳衡山。南岳衡山作为中国的五岳之一啊，以灵验闻名于世啊。咱们闺友说，通过这件事啊，也让他对南岳衡山多了一丝敬畏。这事情的起因呢，是他老婆闺蜜这亲戚啊，在去还乡之前，什么叫还乡啊？就是你如果啊在南岳许了个愿，这愿望实现了，就得在三年之内啊，每年都得去进香，以表诚心嘛，就跟还愿差不多。他这亲戚可能也是许了愿了，之后呢，得去还乡嘛。但是他这亲戚啊，还乡之前前几天，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，就说我根本就不信那套事儿，什么鬼呀神儿的，哎呀，我说是去还乡，就当旅游得了。哎，可就在还乡的时候出事儿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上山上到就是这个途中有一个泉眼那个地方，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路边接水的那些小泉，去过南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。就在那儿，他那位亲戚啊，鬼使神差的就走丢了。然后从监控上看啊，这个人的行为啊就特别不正常，一直在那徘徊。然后呢，他就避开了所有的监控，从他小路上了山，这点就特别奇怪。一般外地人对于南岳的情况肯定是不熟悉的，游客一般只会走大路，但是他老婆闺蜜这亲戚竟然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监控，哎，找到了一条当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小路上了山。哎，报警之后呢，南岳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进山搜寻，而且投入了无人机啊、警犬啊等等的这些人力物力啊，搜了三天没有任何消息。其中通过这无人机呢，倒是搜寻到了某一个位置，确实是有生命信号，但是人去到这个点之后，实地去搜的时候，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人。这消息呢，就传到家里边了，有些老人呢，就请人给算了卦。因为像算卦啊，都有寻人找物的，各种方法，哎，算。算完之后，人家这人就说啊，这人想找着，必须得等到三天以后。三天之前，无论如何找不着，而且人家还给圈了一个光点，说这位啊就在这个位置，只要这光点没消失，就没事儿。后来真就按这高人说的话一样。找了三天以后，也就是过了72小时，这警方都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，搜寻力度都已经减小了。但是失踪这位的家人不甘心呐，继续围着先前无人机出现过生命迹象的那个地方找，也是那位高人呐圈出来的那个地方。果然在三天之后啊，在这地方把人给找着了。这事儿他妈可怪了，那么多人找了三天的地方就没找着，三天一过就找着了。后边人到医院里边恢复好以后啊，大伙就问他说你这几天干啥去了，他说啊，有两个长着牛头人身的人啊，在泉眼那地方要带他走， 他说我不跟你们走，我不去。结果呢，被强行带走了。带走之后呢，觉得走了很长时间，来到一块地上。之后呢，这两个牛头人身呢，这二位啊，就督促他挖土干活。他说我没家伙事，没工具呀。这二位就说，那你找人借去。然后他真就找着一户人家，跟人家借了一把锄头和一个弯刀。就这样啊，在那儿活生生干了三天活。期间呢，他还跟那两位请了个假，说我把衣服拿去洗一下。等后边他家人不是把他找着了吗，在医院他恢复完之后，他把这事跟大伙一说，他家人还真就去核实了，还真就找着那户人家了。人那户人家说确实有这么个人呢，来借了一把锄头和一把弯刀啊。啊，不光这个人家找着了，而且他洗的衣服都找着了，还在一块石头上晾着呢。就失踪这位他脱下来的换洗的衣裳啊，还晾着呢。啊，后边啊，大伙就都说他在牌桌上说那话就不对。你说你许了愿了是吧，你去还乡，你许了愿了，这个愿成了，你得谢谢人家呀。你在牌桌上你还说我不信这个，我不信那个的，结果呢，人家圣帝爷爷不可能跟你一般见识，但是圣帝爷爷身边可那么些护法呢呀，那两个牛头人身的人估计就是圣帝爷爷座下的护法，这些护法可不饶你呀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可不能乱说话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饭能随便吃，但是有些话可不能乱讲，有些事儿更不能随便做。就比如这两天一直在热搜霸榜的王子耀这件事，我想列位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听说是吧。有不少听众啊也问我说，大圣这事儿你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从来不去评论这些什么时事热点呢之类的，因为咱也没资格评论，也评论不了。可王子耀这件事儿啊，我个人观点觉得啊，那仨小子必须死。反正如果说这件事儿放在我身上的话，他们仨必须死，即便法律不判他，他也必须死。世间若无正义在，为父提刀做阎王。这种事儿如果摊在我身上，放心，就那三家他们家耗子洞里那耗子我都给他掏出来挤出脑白金来。如果说法院要没判这仨小子死刑，在里边待个十年八年，要是出来了，王子耀他爸如果真做出什么冲动的事儿，真把这仨小子给怎么样了，最后他肯定也得偿命，也得死刑。如果他真这么干之后，他服了法了，他被判了死刑，被枪毙了，我年年给他烧纸，就跟张扣扣一样。张扣扣大伙都知道吧，是吧？小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母亲被邻居给打死，长大之后参军强身，22年之后自己手刃仇人一家，这小子在我心里边是条汉子。他是2019年7月17号被执行死刑的，那天农历是6月15，以后每年6月15我都给他烧纸，我敬他是条汉子。好了啊，咱们今天这故事啊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